欢迎来到第96天。今天这一讲是 AI 数据中心与能源。AI 数据中心的核心矛盾是功率密度。传统机房按每机柜数千瓦设计，而高密度 AI 机柜的功率可能高出一个数量级，这让供电、散热与机房改造成为主要成本项，而非附属项。
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说明高功率密度为什么使供电与散热成为主要约束，能解释电能使用效率的定义与它的局限，能列出 AI 数据中心方案必须回答的四个前置问题。
能效通常用电能使用效率衡量，总用电量与 IT 设备用电量之比越接近一越好。评估一个 AI 数据中心方案时，除了算力，还要回答四个问题：电力容量是否够，散热方式能否支撑目标密度，选址的电价与气候条件如何，以及机房改造或新建的周期是否匹配业务节奏。这四项往往比设备采购更早成为瓶颈。
先看第一部分，功率密度改变一切。
通用服务器机柜的功率通常在数千瓦量级，机房的配电、母线与散热都是按这个量级设计的。高密度 AI 机柜的功率可能高出一个数量级，这意味着原有机房往往无法直接容纳，不是放不下，而是供不上电，散不掉热。因此，把 AI 集群放进既有机房时，通常需要评估改造、配电扩容、母线更换、空调或液冷系统改造，这些工程的周期与成本经常超过设备本身。散热方式的选择随密度上升而变化，风冷在一定密度以下经济可行，超过之后送风量与温差都难以满足，冷板式或浸没式液冷成为选项，但他们对机房结构、维护流程与运维人员技能都提出新要求。规划时应当把达到目标密度需要哪种散热方式以及该方式带来的连锁改造写清楚，而不是笼统地说采用先进散热技术。
再看第二部分，能效指标与四个前置问题。
电能使用效率是最常用的，数据中心能效指标定义为总用电量与 IT 设备用电量之比，理论下限是一。它的局限在于只反映基础设施的相对开销，不反映 IT 设备本身是否被高效利用。一个满负荷运行低效模型的机房和一个空转的机房可能有相近的数值。因此，评价 AI 数据中心时，应当同时看基础设施能效与算力利用率。前者衡量电用在哪儿，后者衡量算力用的值不值。方案评估应当先回答四个前置问题：电力容量能否申请到并按期到位，散热方式能否支撑目标功率密度，改造涉及哪些系统，选址的电价、气候与网络条件如何，它们直接影响长期运营成本，机房改造或新建的周期是否匹配业务上线节奏。这四项的答案往往比设备选型更早决定方案是否可行，因此应当放在报告最前面，并对每个数字标明来源与核验入口。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为什么把 AI 集群放进既有机房时往往需要评估改造而不能直接部署？
既有机房的配电容量、母线规格与散热能力是按通用服务器的功率密度设计的，而高密度 AI 机柜的功率可能高出一个数量级。问题不是空间放不下，而是供不上电，散不掉热。因此需要评估配电扩容、母线更换与空调或液冷改造，这些工程的周期与成本常常超过设备本身。
再来一道电能使用效率，这一指标有什么局限？评价 AI 数据中心还应看什么？
它只反映基础设施用电相对 IT 设备用电的开销，不反映 IT 设备本身是否被高效利用。一个满负荷跑低效任务的机房与一个空转机房可能数值相近。评价 AI 数据中心还应看算力利用率，前者衡量电用在哪里，后者衡量算力是否用得值当，两者需并列考察。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按物理空间而非供电散热能力规划集群规模，只用能效指标评价数据中心，忽略算力利用率，把电价、容量等异变数字写成确定值，不给核验入口。
为一个千卡规模集群列出电力、散热、网络与运维四类需求，估算关键数字，并标注不确定项与核验入口。动手步骤是设定一个千卡规模的集群，按单卡功耗与整机开销估算 IT 设备总功率，再按假设的能效比估算机房总用电功率，写明每个假设的来源， 根据估算的机柜功率密度判断可行的散热方式，列出该方式所需的机房改造项，列出网络需求、集群内互联、存储访问与外部接入各自的带宽量级与冗余要求，列出运维需求、监控项、值班与巡检、故障响应流程与备件策略，最后汇总所有异变数字，为每项给出核验入口与本人访问日期、未核验的标为待验证假设。
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 IT 功率与总用电功率的分项估算过程，每个假设标明来源，提交散热方式判断与所需改造项清单以及网络与运维需求清单，提交异变数字汇总表，每项含核验入口与访问日期，未核验项被标为待验证假设。
第96天 AI 数据中心与能源就讲到这里。